弟兄姐妹平安。今天人比较少，很多人都出游了。我们刚刚祷告会也有为他们的平安祷告。那感谢神，各位能够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那我们在正道开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为圣诞节刚过的圣诞节而感恩，谢谢你救主耶稣降临在这个世上，使我们能够真的是被拯救，从黑暗出来，出黑暗入光明。感谢你在过去的年日里不断地保守我们的生命，我们得以存活，我们一切的存留都在乎于你。也感谢你接下来2016年我们有更美的盼望，求神继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每天的生活能够越来越讨神的喜悦。为那一些圣诞佳节期出游的，不管是出国或是在澳洲本地出游的弟兄姐妹，来献上祷告，求神让我们出也平安，入也平安。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要敬拜你；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要有神的同行。因为上帝，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万能神。求你真的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出去，也平平安安的归来。主啊，今天的经文非常的非常的深切，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将你的话语很清楚的表达。主，求你赐给我智慧，赐给我口才，让我所说的真的就是上帝你要我说的。主啊，也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好好的去研读你的话语，去默想你的话语。主啊，这里面充满太多的丰盛，等着我们去，就像一个宝藏等着我们去发掘。请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有这种动力跟这种愿意的心，去喜悦你的话语，去阅读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更新。我们为此献上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刚刚的祷告呢很真实，因为我在研读诗篇119最后这几节的时候，我发现我有很多的感触，但是我担心自己没有办法把这个诗的深度很清楚的和大家分享。我认为弟兄姐妹，如果可以，你请你自己好好的回去默想这些经文每一天都去默想，每一天你会发现有不同的领会和感受。如果单靠牧师礼拜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认为不够，你没有办法亲自的去体会体验神在那话语当中的美好。两周前我们提到诗篇119篇的目的是要人知道神的同在。诗人借着两个方面让我们看见神的同在。上次我讲的是第一个方面，也就是神话语的赐下，神话语赐下来让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上次提过，诗篇119篇的作者用了八种不同的词句来表达神话语有八种不同的面，这要表示神话语的宝贵。神话语的能量是很大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大。你不要忘记神用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也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以话语来医病赶鬼行神迹。神的话语本身就带着能力和祝福。诗篇的作者以神的话语为中心，他靠着这个神的话来和神进入更深层次的交流。而第一个方面就是怎么知道神的同在，因为神的话语。第二个方面呢，也就是神直接在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介入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同在。在这里我们看见诗人呼求神的帮助，而他的呼求和他对神话语的回应，以及神的话语当中所带来的应许和祝福，全部交织在一块。在诗篇119篇是很美很美的一篇诗篇，我们可以清楚看见神的话语是如何的临到我们身上，使我们感受到神的大能和智慧。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因着这些话语人就回应神，而因着这些神也继续的帮助人。 神的话语、人的回应、神的帮助在这里很紧密的交织在一起。换句话说，没有一个祷告在这个诗篇119篇，没有一个祷告是不是扎根在神的话语之下，也没有一个神的帮助是和神的话语分开的。我接下来会把它讲得更清楚，求神给智慧。在169节这样说，耶和华，愿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求你照你的话赐我悟性，愿我的恳求到达你面前，求你照你的言语搭救我。第一和第二节看起来很类似，但又不同。第169节说到说恳求，170节说到169节说到呼求，170节说到恳求。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诗人呢，是在神面前求告他，将他所有的需要就摆在神的面前。我想很多人都同意，生活是很不容易的，有许多的无可奈何。有一句话说，我想很多人在这里都听过，人的尽头就是什么？对，神的起头或神的开始。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这不是圣经的话，但是他很写实的说到，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神就成为我们唯一的依靠。当然，神并不希望我们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会想起他，但你会发现，很多人在寻求神的时候，常常是他最困难的时候。诗人很希望自己的恳求和祷告能够到达神的面前。这两个祷告都是说到说，求你照你的话，求你照你的话。也就是说，当代表诗人把他自己的所求所想完全限制在神的话语当中。意思就是说，像有些基督徒会这样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怎么样，照你的意思来成全。也就是说，所有的祷告，所有的心思意念都要照着神的话语，在神话语的这个范围之内而祷告。也就是我完全的交托。我们有很多祷告它不蒙垂听的原因是，你没有照神的心意祷告，因为你照自己的意思。所以一方面这诗人呢就有两个祷告，169节他照着神的心意祷告，神赐他悟性，也就是能够明白圣经的智慧。一方面他照着神的话语祷告，求神来拯救。我在这里发现，这里的两个祷告，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也是这样祷告，成长小组很多时候祷告是像是祷告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增长，对不对？在同时呢，我们也发现成长小组有些弟兄姐妹有一些生病或软弱的时候，我们祷告神也医治我们外在的疾病和外在的需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的祷告，一方面有内在的求神给智慧有悟性，也有外在的求神照他的言语他的应许来拯救。但你要看见哪一个在前面？是我悟性在前面，不是拯救在前面。也就是说，他不是先祷告神有外在的拯救，而是先祷告内在的智慧。弟兄姐妹，在你读经以前，你是否有这样的祷告？求神给你智慧，明白他的话语。你会不会过于看重神外在的拯救，而忽略神话语给你带来内在的更新？你愿不愿意从今天起，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神的心思意念之下，先求神内在的赐你智慧，明白圣经？否则，今天就算你求的拯救临到，你也没有明白，没有办法明白这对你有什么意义。保罗在提摩太书第三章十五节和提摩太这样勉励，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在基督耶稣里的信有得救的智慧。如果你不是先求内在的智慧来认识明白圣经，你对神的救恩就还会模糊不清。如果没有神所赐你的悟性，你就没有办法明白这本圣经。所以你不是要先求外在的拯救， 而是你要先求神赐下悟性和智慧，让圣灵来光照你，明白他的话语。唯有对神话语的正确认识，你才有办法对神产生正确的回应。接下来的两段经文，两节经文，我们就看到诗人怎么样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在这里，我相信神已经回应了他的祷告，神将悟性、将智慧赐给了他，所以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诗。171节跟172节这样说，愿我的嘴唇发出赞美，因为你将律例教导我。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言语，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弟兄姐妹，因为有了悟性，才能够明白神话语的宝贵。他在这里才能够明白为什么神要赐下律例要人遵守。如果你没有悟性，没有智慧，这些律例就会变成一种瑕疵，反而让你没有办法更好的赞美神。你每天就会想，我为什么要去爱人如己，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些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你就很难去突破自己去赞美神。如果你没有悟性去明白这些律例的美，我们都知道说谎可以减少冲突，免去责任。其实我们常常知道从小就会说谎，对不对？那昨天我才处理一单两个小孩说谎的，两个人讲的东西不一样，那结果一个说是那个是他的，另外一个说这个是他的，然后他们还讨论怎么交换，反正两个人讲的就完全相反。那这个说要智慧啊，才能知道他们到底谁说谎啊。最后怎么样？所有都没收。好，然后就说所有都先没收。然后呢说，因为我跟他们教过十诫里面就有一句话，不要做假见证，也包括说谎。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把这些都没收，除非你们两个进去里面房间里面讨论搞清楚谁说谎再出来跟我说。然后我们就来决定，就是说才知道谁真的说谎，才会把这个东西还给你们。那他们去讨论了。然后讨论出来结果是好几次都说都还是指对方说谎。然后后来有一个就说说谎有什么处罚吗？我说这次没有处罚，但是呢，所以我就知道谁说谎了，对不对？会问这个问题的八成就在说谎了。然后我说没有处罚，但是你要自己去思考你的错误，还要跟神一起祷告。这次没处罚，但是你要勇敢的承认，我要知道谁说谎。后来终于有一个承认了，我也不说是谁。但是我们就在那边祷告了。我就发现其实说谎哈很容易。为什么？很简单，两点，减少冲突，免去责任。说谎你就很多人觉得它可以减少冲突，因为免得不必要的问题被问到。也可以免去责任。为什么可以免去责任？因为我说谎了，我就可以免去这个可能这个责任，我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可是如果真的有智慧的人，如果你真的有悟性在明白圣经，神的智慧真的临到你的时候，你每一句说谎你心里就会像针在扎你一样。你知道说谎的本质是离真实越来越远，说谎的本质就是离真实越来越远。而神是真实的，是信实的，所以每一次你说谎的时候，如果你有神的悟性来明白这个说谎的这个问题的时候，神赐下这个律法告诉你不可以说谎，你真的明白的时候，你就知道每一次你的说谎就离信实的神越来越远。耶稣曾经对想要杀他的人这样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你们听不进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宁愿随着你们父的欲念而行。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的本性，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者之父。真理和说谎是相对应的，一个说谎的人没有办法真的认识真理，也会离真理越来越远。而在这里诗人却不是这样， 他的嘴唇是发出赞美的。意思就是说，他以赞美来回应神的律法。神告诉他啊，不可说谎。他感谢神，神啊，谢谢你教导我不可说谎。神告诉他不可停止聚会的话，他就会说，感谢神，你让我有机会和弟兄姐妹一起聚会，这是何等好的。没有这种智慧看见这一些的人，就会觉得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瑕疵。有智慧从心而出，真的认识到这些律法的美妙的人，他就会发现这一切对他来说是一种更大的释放，一种离神更近的恩典。在这边他以赞美回应神的律例，而第二节他说，而后半节他说，以舌头歌唱你的话语，以赞美，以嘴唇发出赞美，以舌头歌唱你的言语。所以他以赞美回应神的律例，他更去歌唱神的律法。所以我在前面看见一个是对内对外的啊，对内求悟性，对外呢求拯救。在这边一个是向上，一个是对外的，一个向上一个向外的。向上是赞美，赞美回应神的律例，然后也对外去宣扬，去歌唱神的律法。弟兄姐妹，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人们最需要听到的是神的信实和公义，人们最需要听到的是知道神仍然在掌权。当诗人因着他对神话语的渴慕，因为他对神话语的认识，他不单单向上去赞美他的神，他也去诉说歌唱神的公义和这个世代，让这个世代来知道。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代都需要做出选择，你要选择神的话，还是你要选择自己的路？你要选择让神的智慧来帮助你去更遵守神的道，还是你要选择让说谎之人的父魔鬼来引诱你去和这世界的价值观随波逐流？你要选择什么？诗人在接下来的经文，接下来的祷告，他选择了，你也要选择，你要选择什么？173节说，求你用你的手帮助我，因我选择你的训词。诗人早已做出了选择，而这个选择就成为神帮助他的媒介。我常说，信是进入神恩典的媒介。在这几节，我们也可以看到人对神话语的回应和神对人的拯救和帮助是密不可分的。可叹现在的信徒常常只想要得到神的帮助，却忽略了神话语的宝贵。没有内在的这种神话语的更新，外在再多的神迹奇事和拯救，它也只不过是过往云烟。在这些经文，我们看见这个诗人在做决定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选择神的话语，选择遵守神的训词，这成为神帮助他的一种媒介。第174节说，他切慕神的救恩，而这切慕和他对律法的喜悦是息息相关的。你的律法是我的喜乐，也就是说，他完完全全的，英文是 embrace， 他完完全全的去把这个律法就是接受了。embrace 怎么翻？谁会比较会翻？拥抱，对，像是拥，可以说是拥抱。他拥抱神的律法，他爱神的律法，他完全的 embrace the word of God， 他把神的律法紧紧的抓在他的身边。这个是这个诗人，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是我的喜乐。而且175节说，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他在这里把神的典章和他的性命存活几乎是连到一块，也就是说，他能够性命存活，能够性命存活的目的是要赞美神，而他能够性命存活和神的典章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我可以跟你说，诗篇119篇真的值得你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真的是里面充满很多把神的话和我们的生命连在一起的这些的话语。176节说，我走迷了路，如同失丧的羊，求你寻找你的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在这里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记得神你的命令的时候，我不管在哪里，你都可以找到我。人 一定会有失脚的时候，一定会有跌倒的时候，会有走错路迷路的时候，但在这个时候当他记得神的话的时候，他迟早会被神找回来。这个就是诗人在说的。有一次呢，我和几家人、哦、就去，包括 Helena 他们家，包括 Julia， 我们一起去 Powerhouse Museum、就是在 City 的小孩子那个很喜欢这些科学的东西，孩子玩得很开心。结果我们正在研究磁力的时候，忘记好像是反正有关磁力的东西，那结果有个这个姐妹 Helena 就说，诶，我的 iPhone 不见了，我的手机不见了。我们就找来找去啊，哇，每个人都在那一层一直找，找不到。最后他找回来了，怎么找回来的呢？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 iCloud， 就是手机里面有一个程式，它可以知道你的手机在哪里，就是说你的手机会一直发一个讯号，然后你的那个，如果你用另外一个手机上网登录那个账号，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手机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它在哪里。后来他就这样找回来了，他就登录这个手机的账号，然后呢他就知道他的手机离他不远。那我们还在想说，这个手机为什么会跑到那边去，怎么不是在这边，怎么会跑那么远去。然后他们就去找，那找找找找找，原来那个地方是什么，他找到那个地方还真的准，不差几米，真的很准、那个地方是管理处，因为有人把手机拿到了、然后就把这个 iPhone 这个手机交到管理处去了。诶，很有意思，就是他是借着这个程式来找到他的手机了。那所以如果你不是 iPhone 的 ,iPhone 有自动跟有这个功能，如果你不是 iPhone 齁，你可以装一个程式，它也会有这个功能，搞不好以后你手机如果不见，你可以锁定你的手机，还可以找到你的手机。但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我发现当这个 iPhone 它虽然不见了，但是因为它这个程式还在继续的发讯息，使主人和 iPhone 之间这个联系就不会断，你还是可以借着其他的方法找到这个 iPhone。所以在这边诗人要告诉我们的是，当你记得神的话，你就可以和神产生一种不间断的联系，不间断的联系。也就是说，不论你在哪里，当你记得神的话，神都可以最后把你找回来，即使你一时就是走错路。那我们要知道，诗人写下这首诗的时候，耶稣来了没有？还没有。但这个时候呢，神给他的启示，他因为有内在的智慧，神给他悟性去明白神的话，他已经明白拯救和神的话是分不开的。他这边讲到神的典章可以帮助人，讲到神的命令让人不离开神，而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来了，神话语最终的指向就是耶稣基督。约翰福音说到耶稣是道成肉身，请注意听我下面的话，可能比较难懂。意思就是说，文字的道要指向肉身的道。圣经是文字的道，基督是肉身的道。我们现在所有文字的道，就是整本新旧约圣经。我们的认知比当时诗篇作者写下来的认知更加清楚。而所有新旧约最重要的指示，就是指向肉身的道，耶稣基督。当我们借着文字的道认识了肉身的道，我们就领受了圣灵，而在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成为一种印记，就好像 iPhone 的那个程式一样。也就是说，从今天从那一天起，当你领受了圣灵的那一天起，你就已经不属于撒旦魔鬼，你甚至不属于你自己，你只属于耶稣基督。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说，在基督里你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你们也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使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受了他的印记，等候救赎的日子来到。所以圣灵本身就是我们得救的记号，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有圣灵的就是属于他的，没有圣灵的就不是属于他的。而这里诗人说，我不忘记神的命令，就和神有的联系，就算我走错路，神也能找到我。而对基督徒而言呢，神的话，我记着他的话，就帮助我能够找到耶稣基督。而找到了耶稣基督，就借着我们的信，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变成了印记，成为我们得救的确据。所以我们现在圣灵不断地继续光照我们明白神的话语，提醒我们记得他的话， 我们比诗人还更有确据，因为耶稣已经来了，我们比他还能够确信神的话语的宝贵，圣灵不断地在光照我们，在里面一直地提醒我们，使我们永远不会和神分离。你今天无论你走到哪里，圣灵在你里面，神都可以把你找回来。弟兄姐妹，当圣灵光照你的时候，当圣灵在你里面引导你认识真理的时候，请不要拒绝他的感动。现在可能圣灵在跟你说话，圣灵可能告诉你，你很久没有读神的话了，或者是你跟牧师说，你常常在读，可能圣灵另外要跟你说，也有可能说，你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读他的话了，很久没有真的在他的话语当中感觉到雀跃、兴奋啊，感觉到这种喜乐、满足，感觉到这种从天下来的这种悟性，让你口中没有办法不去赞美他，没有办法不向人诉说他的公义。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人很容易迷路，人很容易迷路，太多的事情在诱惑你，多到你没有办法想象。每个人一天所收到 外面这些乱七八糟的讯息，从数百到上千，统计上说的，你光你的微信收的讯息，你整天看看看，你眼都花了，太多太多的讯息要让你走迷路了。如果你没有圣灵在里面为印记，没有圣灵来赐你智慧，引导你明白神的话语，你很容易就像丢掉的 iPhone 找不回来，如果没有那个 iCloud 那个程式。弟兄姐妹，你现在对神的话是抱持一种什么态度？诗人甚至他愿意为了神的话失去自己性命都可以，因为神的话对他来说是何等的宝贵。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你想要神找回你，你必须让圣灵在你心中动工，让神的话语在你心中不断地更新你的生命，使你能够与神一直保持着联系。不单单这个世界很乱，这世界也充满疾病。在上周二我参加一个丧礼，是东正教的，有曾经一位来参加教会的姐妹，她爸爸过世了，当时我感受到他们蛮悲伤的，但走的时候我为他们做一个祷告。我这个祷告当中会说到，就说到我们仍然有盼望，今天你的父亲死了，将来必定复活，我们还会见到他。当天下午我和师母就带几位姐妹去为刘黛英姐妹唱诗歌，那我可以看到刘姐妹很感动，她头是转不了的，但是她用我们每一个人跟她握手，她用嘴在亲吻我们的手，我可以感受到刘姐妹她的心情。她我们唱完的时候，她说我的病好了一大半了。是不是真的好了一大半？不见得，但是真的她的心得到很大的安慰。他还是蛮辛苦的啊，还是很辛苦啊，因为他女儿跟我说，他复健的时候都不能走久，也不能坐久，马上就会觉得很痛，他止痛药都不只吃一种，吃好几种。可是我们去唱诗歌的时候，我发现从他眼中看到希望。完了之后，我又去为一个新加坡来的弟兄，我们又几个又去为他唱诗。上周五呢，他差一点没命，我在就是上上个礼拜五啊，十天前，在成长小组我接到电话，他的小姨子打来的。小姨子以前每次 holiday 都会来我们的教会，他的姐姐也常来我们教会，最近比较少来，因为这个他的先生病了。那他的小姨子就说病危了，医生叫他们要有心理准备，还打电话来问说丧葬的仪式怎么办，就是要找这个丧葬的联络人的电话有没有。我就给了他们一个电话，然后但是我想，哎，不行，他们这严重很严重，因为那个医生甚至跟他说他的心都差不多坏死了，叫大家赶快去。我就赶过去，赶到那个沈明生 hospital， 赶去的时候他被救活了，他一度心脏停止跳动，但医生呢把他电击了六次才把他救回来。然后我在的时候我就为他祷告。我可以感受到他当时真的很需要上帝的祷告，他在那个时刻他很担心， 那后来他医生说他比较好了，要帮他装起搏器，结果他就被转到另外一个病房，就 RPA， 也是犹大英姐妹之前住的地方。那我们就去为他唱诗歌，他的家人也很感谢我们的到来。走的时候他一直在感谢我们。我就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实，弟兄姐妹，没有人不会生病，哪一天说不准躺在病床上的就是你或我了。但是在那个时刻你会需要的是什么？我会发现你如果真的认识神的人，如果神的圣灵真在里面感动你，给你智慧明白神的话的时候，你就能够有盼望。是的，弟兄姐妹，今天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个真正认识的人会有盼望。无论是一个丧礼，甚至是一个丧礼，或者是两个没办法起来的病人，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我们没有失去希望。神的话让我们更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个神。现在的基督徒很多很可怜，每天祷告求神医治，但忽略神的话语本身就是大有功效的。你一直求神拯救，但你忘记了最大的拯救就在你的身边。神圣灵能够引导你从内在认识神的话语，带来最大的拯救和更新。刘大英姐妹的女儿 Linda， 我把这些圣经的话我有准备了几篇，每次我去看病人的时候，我就会把那几个话交给那个病人，或者念给那个病人听，然后或者是让他们唱一些诗歌，我会把那个 YouTube 的一些诗歌就寄给他。他也最近都在放给他母亲听，也把经文中的两个部分给他听，因为我那个经文有不同的部分，有住院的时候要有哪一些的经文可以读，有就是哪一些时候有什么地方可以读。他读了两个部分，我把其中一个部分就列出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住院的时候，这些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一起读《腓立比书》，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以赛亚书41:10，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41:13，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29:11，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是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46:1，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然后还有其他的什么病痛的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整整的大概三四面可以再一直读一直读。麦妈妈我们和她读过，她也读过。谭继凤也读过。他们都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有一天我们都还会再见面。人在世上的时候不会没有碰到困难，不会没有碰到软弱，但你要知道主的恩典够你用。很多时候他的话语能够给你带来的更新是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弟兄姐妹，你的祷告和对神话语的认识是不可以分开的，同样神要来帮助你和神的话语也是不可以分开的。你要求神帮助，就要求从神的话开始，求神赐给你悟性。在2016年，现在是2015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了，在2016年真的能够满心明白神的话。你真的明白神的话的人，你的生命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转变。你看这个世界是超越的，你是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你也会越来越少的为一些属世的事情而烦心而跌倒。我们教会开始了诗篇的读经计划，诗篇总共150篇，每一篇都是诗人对神真实的回应。当你去读去默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回应能够和你产生一种共鸣。诗篇119篇就是一个诗人 他将神的话语从里面带来的更新和神的作为从外面带来的拯救，把它紧密的交织在一起，而这些对主的经历就能够带来对他的救恩有一种更深和更清楚的认识，而这种更清楚的认识就能够产生更深的回应，让你一直沉浸在越深的在神的话语当中，让你的生命更多的改变，让神的拯救更多的临到，让你更多的经历他。我们发现这是一种向上的螺旋，而基督徒的生命就要在神去回应神的话语，去祈求神的帮助，去在对神的救恩有更深的认识和改变，这种螺旋当中越来的越丰盛，越来的越经历。你渴望这种丰盛吗？弟兄姐妹，你要这种丰盛，你现在就要开始立志好好的读神的话，不是读过去，绝对不是读过去而已，是真的花时间去思考，去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想到你真的发现原来里面的智慧，神赐你的悟性让你明白这里面圣经里面的智慧和奥秘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大。好好的默想每一个诗篇，在诗篇的第一篇一到二节，我们看见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傲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弟兄姐妹，诗篇第一篇这里说的是整个诗篇的总纲，我们在读神的话语读诗篇的时候，一定要昼夜默想思想他的律法，你就是有福的。你要做一个有福的人吗？你要真的让神的帮助可以时时临到吗？你要常常经历神的信实吗？从今天起，请你花时间好好的去想他的话语，你不会后悔的，你的一生就要因此而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话语的赐下，让我们看见你的同在，感谢你外在给我们的许多的拯救，拯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拯救我们的身体得到医治，拯救我们将来要死后复活有永远的生命。主啊，感谢你的拯救，主，但你的话和你的拯救不能分割，求你赐给我们悟性，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话语的宝贵，也明白我们要借着你的话语才能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不至于走迷跌倒。主啊，我们这个世代真的是充满许多的事情让我们越来越远离神，许多的谎言，许多的弯曲悖谬的价值观，许多的诱惑在等着我们基督徒。但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印记，你能够真的是将这种属天的这种智慧赐下，是我们悟性能够明白你的话，而这种圣灵光照后的悟性就成为一个好像我们永远不会跟你分开的一种记号。主啊，我们不论走到哪里，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永远不会和你分开，就算跌倒你还会把我们找过来。求你照着你的应许来成就这一切，赐给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有神你来的悟性，明白神你的话，使我们这一辈子就算会跌倒，就算会走迷，但永不失落，永不离开。感谢神，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